在中国，最令日本人垂涎的是英国人拥有的大量金钱以及具有特权的租界。英国人在中国储存的金钱数量惊人，由英国人掌握的海关税收同样数量惊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1937年10月22日，英国在日本的压力下，同意把中国政府存放在天津和秦皇岛两处中央银行的海关税款，全部改存到日本人于天津开设的政金银行里。11月，日军攻占上海后，日本人又要求英国按照天津之例，把存放在中央银行的上海海关税款存放在日本银行里。当时，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海关税收占全国的一半以上。英国迫于中国政府的压力，与日本人进行了半年的讨价还价，最终还把中国政府排斥在外，与日本签订了关于中国海关之协定。根据此协定，英国同意把中国沦陷区各海关税款乃至现已存放在英国汇丰银行的全部税款改存在日本银行里。英国人声称此举对中国有利，并且威胁中国方面不得反对。中国国土上中国人的权益竟然由一个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和一个新生的军国主义国家一起支配，而中国人连说一个不字的权利都没有。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懦弱的英国人不断地向以武力逞凶的日本低头，使大英帝国在远东蒙受了第一次耻辱，同时使中国的海关税收被拿去供敌人置办弹火之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占领了中国的一座又一座城市，而城市里的租界却是日军无法有效实施统辖的飞地，因此也就成为沦陷区里中国抗日力量的聚集地。中国的爱国人士利用租界创办报纸刊物，宣传抗日主张，购买抗日物资，设立秘密电台和情报网络，实施惩办汉奸等活动。1939年2月，汪精卫南京伪政府的外交部长陈露和亲日的财界要员李国杰在上海租界被暗杀，同时受到袭击的还有两名日军军官。五月，亲日的厦门商会会长洪立勋在鼓浪屿租界被暗杀，导致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鼓浪屿登陆搜查。当时的外国租界里依旧允许流行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租界当局也与重庆保持着联系，甚至曾拒绝日方进入租界抓人。由此，日本不断地向英国施加压力，英国租界当局只有采取退让态度，宣布禁止在租界内进行抗日活动。
在日本人与列强就租界问题发生的冲突中，以日方突然宣布封锁天津英法租界而酿成的天津事件影响最大。1939年4月，伪联合储备银行天津支行经理兼海关监督大汉奸程锡庚在租界里被抗日力量暗杀，英国租界当局逮捕了四名嫌疑犯，但又不愿意把这四个人引渡给日本人。日本人立即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措施，包括封锁租界，并对往来的英国人进行人身检查等等。双方多次交涉未果。6月19日，日本人在天津英租界的四周拉起了电网，并通上了电。中国北方一座城市里嗡嗡作响的电流声，把遥远的英国内阁里的绅士们吓坏了。电网通电的当天，英国内阁召开紧急会议，认为英国没有力量对付远东的日本，必须与日本人达成妥协。7月24日， 双方分别在伦敦和东京公布达成的一份协议，这就是被称为另一个慕尼黑协定的有田克莱奇协定。英国人竟然向全世界宣布日本侵略中国是合法的。协定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大哗和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英国人很快就会尝到对日本懦弱的后果。
日本人变本加厉起来，要求英国在其租界内禁止法币的流通，而发行伪银联券，并把中国政府存在租界内的价值5350万元的银锭交出来。当时中国的法币正在发生危机，一旦英国禁止法币在租界内流通，势必会令法币的信誉雪上加霜，甚至可能导致中国货币金融体系的崩溃。这对在中国拥有投资利益的英国来讲也是无法估量的损失。同时，将中国政府暂时存放在租界中立银行里的白银交给日本人，势必会严重的伤害中国，自然也会严重的损害英国在世界上的商业信誉。1940年6月，欧洲战局开始恶化，法国贝当政府投降，英伦三岛危在旦夕。心惊胆战的英国人出于对德国盟友日本的惧怕，竟然全盘答应了日本人的要求，不但在租界里开始流通伪银联券，且将中国政府存放的白银最终加上了日本人的盖印签封。更有甚者，英国人在把中国的财富奉献出来之后，又答应了日本人的另一个要求，封锁滇缅公路。这一条对于仍在独自抗战的中国几乎是致命的，因为随着日本占领法属越南北方，滇缅公路已经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唯一的国际外援交通动脉。
在头颅与血泊中见识真正的勇敢和大义，国破家亡的时代，他们学会了爱与牺牲。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滇缅公路都是世界上的险峻公路之一。公路要翻越横断山西的云岭、怒山、高黎贡山等巨大山脉，还要横跨过漾濞江、澜沧江和怒江等深谷激流，高山对峙，江水怒号，地形复杂，气候恶劣。
滇缅公路几乎完全靠云南数十万各族民工以无偿的劳作和近乎原始的施工方式修筑完成，地处边陲的汉、彝、白、傣、回、苗、壮、景颇、阿昌、崩龙、傈僳等十多个民族的民工自带干粮和简陋的工具，越过峡谷激流，聚集在蜿蜒曲折的筑路工地上。冬天高山极寒，夏日谷地湿热，衣不裹身，食不饱肚，蓬头垢面，疾病流行。唯一的报酬是政府每天补给他们的两角钱。在与高山大河的搏斗中，民工们使用的仅是农耕的锄头、扁担和箩筐，还有一双勤于劳作的手。过劳、疾病、落崖、坠江、土石掩埋等等恶况，使得这条通往云南省外的800余公里的普通公路竟然夺走了3000多人的生命，平均每修建1公里就死亡3人以上，而伤残者竟达数万。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考察滇缅公路的修建时，做出过这样惊人的评价： 这种精神，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
地处边陲的普通中国民众，未必懂得什么是国际交通线，也未必懂得一条公路对于抗战中国之生死攸关。他们只知道，日本人要打过来了，修这条公路是为了国家最后的抵抗。云南人为抗战中国流的血与泪，将永远印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中。
滇缅公路对中国的抗战至关重要。1938年，从黑海港口奥德萨装运的6000吨援华军火从缅甸的仰光港卸货，然后用火车运输至腊戍，再经滇缅公路运至昆明。这是滇缅公路建成后运达中国的第一批外国援华物资。至1941年底，每天在滇缅公路上行驶的汽车有上千辆，月运量最高时有10000吨以上。尽管汽车运输的运量有限，囤积在腊戍的各种物资堆积如山，但是终究这条险峻的公路依旧在通行，成为支持中国抗战的一条输血管。但是血泪铸成的抗战中国的生命线被英国人封闭了。
日本人十分清楚滇缅公路对中国的作用，因此在公路建成之初就开始策划如何将其切断。而日军进占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得轰炸昆明以及滇缅公路的空军基地。1940年9月，日军占领河内后，成立了滇缅路封锁委员会，调集百余架战机，对滇缅公路进行持续不断的破坏式轰炸。其主要目标是澜沧江上的公果桥和怒江上的汇通桥。为了迅速修复湍急江水上的桥梁，中国方面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滇缅公路始终没有被彻底炸断。
日本人转而对英国人进行威胁。7月17日，英国驻日大使克莱奇与日本外相有田八郎签订了英日关于封锁滇缅公路的协定，决定停止通过滇缅公路向中国输送武器、弹药、汽油、卡车和铁路器材。这一协定于7月18日由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议会上院对外宣布。丘吉尔的解释是，英国在欧洲正从事一个生死存亡的战事，不能再在他处树立新的敌人。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英灵化入泥土而滋生。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就在英国与日本签订协议的第二天，日本内阁发表了《大东亚新秩序》的国策声明，声明把英国人在远东的殖民地统统划入了日本人的共荣圈里。
英国人的懦弱甚至受到了英联邦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的谴责，他们纷纷敦促英国政府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英国人重又开放了滇缅公路。英国人终于对日本说出了一个不字。 真正原因是基于美国对日态度的变化。1941年，美国宣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美国援助中国抗战的各类军用物资在缅甸东北部的腊戍堆积如山，都等着通过滇缅公路运入中国。如果英国人仍旧封闭滇缅公路，就等于在与美国人作对。同时，罗斯福的一番话对丘吉尔的触动很大。你想想看，如果中国屈服，会有多少日本军队脱身出来？这些部队会干什么呢？会占领澳大利亚，会占领印度，会像摘熟梅子一样轻而易举地占领那些地方，然后长驱直入，直捣中东。那将是日本和纳粹的前行攻势，在近东某处汇合，完全切断苏联与外界的联系，瓜分埃及，切断经过地中海的所有交通线，难道不会这样吗？说到从中国战场脱身的日军会去干什么，丘吉尔自然要想到英国在远东的那些殖民地。英国人的远东殖民地岌岌可危了。
缅甸是中南半岛上面积最大的国家，陆地与中国、印度、泰国、老挝、孟加拉接壤，西南濒临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扼守由马六甲海峡前往印度洋的要冲，全境狭长而多山，南北长约2090公里，东西最宽处仅约925公里。除面临印度洋的沿海地区之外，其东部、北部和西部都是山岳高原地带，国土总面积约为67万7000平方公里。就纬度而言，缅甸北部已进入亚热带，而中南部则属于热带，全年分为雨季和旱季。每年5月到10月的雨季，雨水数月连绵，潮热的雾气当中，人畜极易感染疾病。而从11月到第2年的4月为旱季，几乎无雨。缅甸的地形走势北高南低，主要分为东部的善邦高原、中原的伊洛瓦底江盆地以及西部的阿拉干山地，上游为中国澜沧江的湄公河，上游为中国怒江的萨尔温江以及西当河和伊洛瓦底江，自东向西纵贯全境。在缅甸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从行政地理上形成了上下缅甸两个部分，以中部的曼德勒城为界，南部为下缅甸，多为盆地小平原，北部为上缅甸，多为山地。下缅甸的中心城市是仰光，为缅甸首都。上缅甸的中心城市曼德勒是缅甸的第二大城市，以及国土腹地的水陆交通枢纽。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苦于兵力不足，对于攻占缅甸、东京大本营的设想是开始只攻占南部地区，占领空军基地，等情况允许后再进行缅北作战。根据这一设想，大本营命令占领泰国的饭田祥二郎的第15军进行攻占缅甸的准备。
1941年12月9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日军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抵达泰国曼谷，他命令负责确保占领泰国的第25军禁卫师团归舰，第33师团经海运从曼谷登陆，第55师团主力在曼谷以西的达府麦索一带集结， 其一部向北至泰缅边境处的北壁以西地区集结。
十四日，日军攻占缅甸最南端的维多利亚角，夺取了英军机场，取得了仰光的空军基地。同时，日军强征泰国百姓昼夜不停地修建入缅道路，并依据热带丛林作战特点，把一线师团的车辆部队改成驼马部队。日军沿着泰缅边界部署了大量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对缅甸的仰光、中国的昆明以及滇缅公路展开了大规模轰炸。此时，中国空军已经基本丧失战斗力，英国空军的战斗力低下，与日军作战的主要是由美国人陈纳德率领的美国志愿航空队。12月20日，日军空袭昆明，美国志愿航空队升空迎敌，毫无防备的日军突然遭到迎头截击，急忙丢下炸弹返航，但是受到美国志愿航空队的拦截。空战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美国飞行员一共击落日军轰炸机9架，美国人的战机只有一架受伤迫降，飞行员被中国农民成功营救。这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在各个战场上频频得手的日军第一次受挫。当天晚上，昆明召开了盛大的祝捷大会，饱受日军轰炸之苦的中国人为勇敢的美国飞行员披红戴花，称赞他们是空中飞虎，飞虎队一战成名。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出品，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录音林阳，采访记者王雪、于丹、赵征，统筹陈民、张浩、戴丽娟、李亚楠，策划赵薇、傅纯，监制李涛。